历代志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讲到利未人的后代。那么利未，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一个支派，利未族是被神分别为圣，从十二个支派当中，神把这一个支派整个的分别出来，叫他们去在神的会幕里去侍奉神，所以这就是利未人。利未三族是神特别拣选，所以神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利未的意思就是分别，被神分别出来，有三族，有格顺，有哥辖，有米拉利，这三族。格顺呢，又是神特拣选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哥辖族啊，我说错了，哥辖族这三族，它有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灵蒙头，服权柄，占地位，这三样是很要紧。这三点你可以说是对立位的要求。立位既然这个支派分别为圣，在神的殿里会幕里侍奉神，所以对他们要求要蒙头。蒙头什么意思？让神做头，不要自己做头，要服权柄，不要自己要掌权，更要占地位，我们不要占神的地位。所以这就是对利未人基本的要求。下面我们看利未有三族，首先第二节讲到哥辖的子孙，哥辖子孙有暗蓝、耶斯哈、西布伦、乌薛。蓝是最要紧，因为暗蓝就是生了亚伦、摩西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亚伦的儿子，这里有四个儿子，首先提拿达和亚比户。我们知道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没有听神的话，结果呢死在神的面前，所以结果呢他的第三儿子和第四个儿子就接续他们做祭司。所以拿达亚比户等于在恩典中堕落，本来是什么呢？本来是上过山，而且呢也蒙过恩典，但是呢他们在恩典中堕落，没有听神的话，献了燔火，结果呢就死在神的面前，你看多么的惨。所以以后呢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这两兄弟是老三老四，就做了祭司，做了祭司。所以你恩典中你不看重，你藐视神恩，得罪了神，结果你就没有份，然后这恩典就给了别人了，给了老三老四了。底下讲腓尼哈，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腓尼哈底下生亚比术等等，一代一代的下来。啊，腓尼哈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他是有另一个心智，他能够用圣殿里的器具啊，他刺透了这个行邪淫的人，啊，就是巴里贝尔诡计里面，他能够得胜仇敌，能够有神祭邪的心，正在这个西面。这两个人呢犯罪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刺透，立了功在神的面前，就是腓尼哈。所以以后神与腓尼哈立了平安的永约，世世代代都蒙神祝福，就是腓尼哈。在底下就是他们的子孙，这一代一代的下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大卫的时代，就是撒都和亚西玛斯。撒都和亚西玛斯，亚西玛斯底下又是一代代下来，就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了。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殿中供祭祀的是谁？就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在所罗门时代是在殿中供祭祀的职分。以后呢就讲到了他的后代，这一代代的下来，还有一个撒都，一直等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当耶和华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个约撒达也被掳去。约撒达的时代，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掳掠以色列百姓，这你不肯投降，结果你就被掳掠，有很多人都被掳去了。就被掳去了， 那么就是有其中的耶撒达，也是其中一个，他当时是做祭司，就他被掳了。底下从第十六节开始讲到，格顺的子孙，不是哥辖、哥顺、米拉利，所以这三个子孙都提了。底下讲到格顺的儿子，利未的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这是三个兄弟，是吧？底下呢就讲到哥辖的儿子是暗烂、暗兰和什么呀？西伯伦，还有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是谁谁谁，就是说把这三个儿子又说了一遍，都有分工了。哥顺的儿子是利尼、利明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亚哈。亚哈的儿子是谁？就是把这个子孙呢就说了一遍，就是说这个一个一个都说了。到了第二十二节，大家看，哥辖的儿子除了暗兰的子孙以外，还有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谁呢？可拉。到可拉这里，我们知道就是摩西的时候，这个什么搞叛乱，就是嫉妒叛乱，不服摩西和亚伦，所以他们要争地位、争权力，就是这个可拉。以后呢，我们知道可拉和其他背叛者最后都是落在地里头了，地都开口把他们都吞吃了。但是可拉的儿子是亚细，亚细的儿子是谁？就说可拉的子孙没有跟他们一起叛乱，却是什么？却是蒙祝福。所以可拉的儿子底下可拉的子孙在圣殿里也有侍奉神的，有弹琴唱歌的，是吧？就是亚细的子孙等等，这就是讲到这一方面。在底下又提谁呢？底下就是这个可拉的后代里面提到撒母耳，我们注意就是二十七节就提到了。伊勒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不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吗？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撒母耳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米拉利的儿子又是谁？就是说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但是呢并不是正统做祭司，不是亚伦子孙，不是亚伦子孙，只是利未人的后代，利未人的后代是可拉的后代。所以撒母耳做祭司，这是神特别的拣选。这是一段。接着我们再看三十一节，这段很长，一直到四十八节。三十一节到四十八节是大卫立司礼讴歌者，就是他立做讴歌的人，就是歌唱团呢，歌唱的人，歌唱需要有人来带领，所以这里有了几个管理歌唱的人，管理的人就是说做组长一样管理歌唱的人。所以这就是大卫的时代，我们知道大卫自己他是一个做美歌他经常作诗赞美神、敬拜神、歌颂神，所以他也非常注重在殿里的这个专门歌唱的这个队伍。所以这就是大卫把他立起来的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里面当歌唱的差，即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就是按照班次来歌唱来赞美。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底下就提哥辖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叫做西曼，西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这个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这又数了一遍，就提往上提，就是他们是这个撒母耳的后代里也有歌唱的，也有歌唱的。在底下我们看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西曼，西曼是一个歌唱者，他教导子孙歌唱，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哥辖的子孙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这里 西曼的族兄弟叫亚撒，也是一个带领人的人。亚撒呢是在西曼的右边，左右都有关系，在西曼的右边来歌唱供职，歌唱供职。这是又加了一个人了，叫做亚撒。在底下还有一个44节，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的左边供职，看见没有？刚才是在右边是吧？这又一个是左边，是谁？叫以探。以探也是一个歌唱家，他带领人歌唱。底下希勒家46节，希勒家是暗利暗西的儿子，暗西是巴尼的儿子，也这又是一支，就是说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48节说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来办理殿中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歌唱，他们还被派呀、办理殿里的事，殿里的事也由他们来管理。这是一段，就是讲歌唱的以及这几个族长。下面一段大家看，就是49节到53节，49节到53节，亚伦后裔的职任。亚伦子孙，我们的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后裔的职任是什么？就是他子孙是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燔祭坛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爱火焚烧啊，这个蒙恩得救的地方，献祭献燔祭的地方。香坛呢我们知道是祷告的地方，是又一个坛，是在至圣所外面，在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就是亚伦的职任是什么，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在燔祭坛还有香坛献祭烧香，而且呢后面呢在办理一切的事情，为以色列赎罪，是照着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也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就是腓尼哈，腓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等等，这样下来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大卫的年代，就是撒都和他的儿子亚西马斯，就到这里就做说明。这一章圣经还是讲的是大卫时代的事，因为正好就是达到了撒都和他的儿子叫亚西马斯。这就是这一段，就是亚伦后裔的职任是什么。这个职任我们记得，一个是献燔祭，一个是烧香。燔祭还有烧香，就是说不但为他们献祭，而且要烧香。烧香什么意思？就是为人代求，为人代求。底下我们再看亚伦的后裔的诚意，义教就是他们的诚意和教也。这一段是讲什么呢？他们的住处，就是说在大卫的年间实在是体会神心，在他的年间为所有的利未人，就包括亚伦子孙，利未人也代表神的工人，为他们预备了6个陶城和42个利未城，就在这一章圣经就提到。可见了大卫体会神心，看到了工人的本身要紧，比什么都要紧，所以预备了陶城和利未城。你看这里说什么呢？按照境内的营寨记在下面，下面就是讲了一共是6个陶城，还有42个利未城，个个都提了，都提了一遍。什么意思？在大卫的年间为所有的工人，就是利未人和亚伦子孙，预备退休的地方，在工作中劳累了，疲乏了，灵力发昏了，或者是需要退休，那么就要进陶城，能够有一段安静，能够重新得力，然后再出去，再到会幕里为主去做工，去侍奉，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大家看下面就讲了6个陶城，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这里告诉你，哥辖族亚伦子孙先年就得地，在犹大的地业中呢，得到了个希伯伦，希伯伦就是第一个陶城。 西布伦得到以后，他还得到一些个立位城，得一些立位城，以后一个一个啊，大家你去看，我把它选出来，一共是六个陶城。这六个陶城的名字，第一西布伦，第二叫世剑，第三是戈兰，第四是拉莫，第五是底西，第六是基底斯。六个陶城，这六个陶城它各有自己的名字的意思。第一个啊，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西布伦，西布伦是什么意思？西布伦是友谊，你进了西布伦，你在这个陶城里，你跟主的关系应该达到了友谊的地步，友谊就朋友的意思啊，友谊。第二个是世剑，就是勤勉，你要殷勤努力啊，勤勉。第三个戈兰就是喜乐，你张三别一天撅着嘴，是不是要喜乐，喜乐临充满。第五个是拉莫，拉莫，拉莫是什么意思？是高处，高处。第六个是比西，比西是强壮。最后一个基底斯是圣洁，是圣洁。所以一共是六个陶城，其他的大家自己可以画起来，都是立位城，都是立位城。一共有多少呢？请大家看，请大家看，就是在第六十节，六十节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第六十节，六十节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得到了加巴以其郊野，阿勒面以其郊野，还有呢亚纳图以其郊野，他们诸家所得的城邑共十三座。这里有十三个了啊，底下再看就是第六十二节，六十二节又提到了什么？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得到的有十座城，这是六十一节。然后呢接着六十二节，六十二节讲的格顺族靠着宗族在以撒迦支派中的地业中啊得到了什么呢？以撒迦还有拿弗他利支派地业中巴山内马纳西的地业中得到了十三座。刚才是几个？十三，这里又一个十三，还有一个十，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下面的。总而言之一共是多少个呢？一共是四十二个立位城，加上六个陶城，那不就是四十八吗？所以这个数字是对的，两个十三，一个十，还有一个十二，两个十三，一个十二，还有一个十，两个十，不对，还是两个十三，一个十，一个十二，一共是加上。这个六个陶城一共就是四十八个，没有错。所以就说明神是顾念的是工人，神看工人比什么都要紧，比一切工作都要紧。这些个祭司立位人他们天天在会幕里敬拜神侍奉神，但是你总有一个劳累疲乏的时候，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失去了能力了，所以就需要退休。所以大卫呢安排的多好啊，整个的这一章一直到底就是到八十一节，到八十一节这里头一共呢就提到了有立位城也有陶城。所以你如果把它画起来就清楚了，六个是陶城，四十二个是立位城，一共是四十八个。所以这样呢就使得工人有机会退休，能够重新得力，再出去为主做工。所以真是大卫的安排非常好，所以只有在大卫的时代有这么安排。那个以前那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在约书亚的时代，但是在别的没有看见，只有在大卫的时代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好，这一章到此为止。